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97回。原本神色从容的韩立，这个时候呢，却不禁一声低呼，脸上惊喜之色一闪即逝啊！太乙青光，怎么，韩兄对此奇光也感兴趣吗？刘水儿似乎发现了韩立的异色，眸光一闪的问道：“韩某自身拥有原此之宝，自然对和其并列的几种奇光有一些了解的。听说这太乙青光有虚刃之称，吸力异常啊！一旦放出，威能几乎可比大成的无形剑气，可斩杀对手于无形之间。不知道。”是否真有如此的神奇呢？韩立神色马上恢复如常，并轻声地说道：哎呦，看来韩兄真的是对的太乙青光知道不少啊。我听家师所言，此光威能纵然不小，但是也不像传闻中那般骇人，但是用此奇光形成此禁制，的确是无坚不摧，防不胜防。否则当初家师早就拼着冒一次奇险，也要强行破开此禁制了，取宝而回。而且这太乙青光啊，同样是无法后天修炼而成，只能靠天地造化之力天然形成。在我们灵界，此奇光比原磁神光更加的少见，修炼原磁神光的存在，偶尔呢还有耳闻，但是修炼太乙青光的，从上古时候就再未听闻过了。刘水儿解释道：如此说来，下方禁制中应该有一件能驱使太乙青光的至宝啊，或者蕴含此光的奇物了。韩立眼角呢骤然跳动了一下，不禁反问道：这个家师虽然说没有细说，但多半如此呀。刘水儿点了点头，好吧，没有想到此行还能见识到大名鼎鼎的太乙青光，这一趟纵然没有得到其他宝物，倒也是不虚此行了呀。韩立轻吐了一口气，嘴角的蓦然泛起了一丝笑容，而刘水儿望着下方的那一团白霞，目中露出了沉吟之色。突然他单手一翻转了，手中蓦然多出了一口赤红色的飞叉，单手一扬，化为了一道赤芒是激射而出啊。只是一个闪动，赤芒就瞬间到了白色光霞上空，似乎要一闪没入其中。就在这个时候，赤芒忽然为之一颤，飞叉竟在下一刻一声哀鸣的一下子分成了七八节了，仿佛被七八口无形神兵同时斩到了上边，将其轻易的一切而开。断掉的飞叉残片再往下面一落之后，又受到了密密麻麻的更多的攻击，最终呢化为了点点赤光，是彻底的爆裂开来，消失不见了。韩立目睹刚才的一幕，嘴角笑容为之一脸，神色有些凝重了起来。刚才神念扫下去，竟然未能感应到太乙青光的形体，但是呢好在他事先动用了明清灵木，在瞳孔蓝芒闪动又爆裂的瞬间，隐约看到了数十道纤细的虚影了斩到了上面。这些东西即使在灵木下也模糊异常，通体透明的样子，看来这些东西呢才是太乙青光的本来面目了。这太乙青光果然诡异啊，刘水儿不知用何方法，似乎呢也能够感应到那些虚影光。他轻叹了一口气说道。韩立闻言呢眉梢动了一下，接着呢手臂一抬，从袖口中飞出了一道青光出来，同样的一个盘旋之后，此物往下方一落而去，赫然是一口尺许长的青色的长剑，正是青竹风云剑。 此剑下落之势奇快无比，一个闪动呢就到了离白霞不过十几丈的高度。韩立目中蓝芒微闪呢，凝望着下方不眨一下，结果就见数十道细丝状的虚影在飞剑四周呢诡异的浮现，然后一闪之下均斩到了飞剑上。一阵刺耳的尖鸣之声发出，飞剑表面呢青光连闪，凭借自身吸力一时之间安然无恙，但是仍往下方狂落而去。眼看着就要接触到白霞的瞬间，飞剑四周浮现的虚影呢竟然成百上千，同时往飞剑上是滚滚而去。青竹风云剑于无法支撑中发出了一声低鸣，随之啊寸寸碎裂，化为了一团青芒是爆裂开来呢。韩立脸色微变，但是二话不说单手虚空一抓，手中的青光点点呢往同一处汇集之下，一口完整的飞剑竟重新的凝聚而出。一旁的刘水儿见此目中异色一闪，而韩立呢却摇了摇头啊，单手一挥之下手中飞剑就此不见了踪影。虽然他手中还有防御能力远胜青竹风云剑的其他宝物，但是一旦被毁可没有办法恢复的呀，自然不可能贸然拿来尝试此禁制的。不过纵然面上尽量的保持平静，韩立心中呢却暗暗的是兴奋不已啊。太乙青光正是炼制元和五级山中一座极山主材料太乙青光所有的奇光啊，虽然世间拥有太乙青光的异宝并非只有山峰状的太乙青山，但是此地的禁制既然可能是真仙所留，并且从上古时候到现在呢都还能保持威能不变，似乎也只有源源不断提供太乙青光的太乙青山才能够做到此步的。如此的话，他若能得到此山，第二座极山呢岂不是大可期盼了吗？韩立暗中这般思量，反冲此女呢淡淡的说了一句，这太乙青光果然犀利啊，不是你我二人可以破除的，还是等候石坤道友的到来吧，三人联手再破除禁制。是的，小妹也是如此想的，我们就在附近找一处落脚处先调息养神蓄精养锐一番。刘水儿呢满口赞同，于是二人呢又稍微商量了几句，东光一起呢往某一方向再次疾驶而走。一小会儿功夫之后，二人就在千里之外的空中向下方落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纵然此处风沙不小，但是刘水儿单手一扬呢，早就祭出了一颗黄蒙蒙的圆珠。这个珠子滴溜溜一转之下，立刻就放出了一片黄光，将韩立和此女呢同时照在其中。附近风沙在黄光一扫之下，顿时是荡然一空啊。韩立和刘水儿缓缓飘下，最终落在了一个倒塌大半、只剩下小半存在的破旧的殿堂中了。半个月之后，天边尽头处光芒一闪，一道淡淡的遁光浮现而出，而后呢冲此处激射而来。几个闪动过后，就在韩立二人藏身的殿宇上空啊灵光一脸，现出了一名身材高大的人影出来，正是呢石简族的石坤。不过此刻的大汉呢面色有些苍白，双目啊神光黯然，似乎元气损伤不轻的模样。石坤呢并没有急着朝下方风沙中一路而去，而是警惕异常的四下张望了一下，确定呢 父亲没有任何异常之后，这才手中一翻转啊，多出了一个法盘出来。他凝神往法盘上细望一二，体表黄芒一闪呢，一声不吭的朝下方一落而去。下方黄蒙蒙的沙粒击打在大汉的后体神光上，发出了金属摩擦一般的一声，却没有办法奈何其分毫啊。但是当石坤刚一落到殿宇处的时候，韩立和刘水儿呢已经早早的在入口处等候了。师兄，你气色如此之差，这莫非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吗？刘水儿一看清楚石坤的样子，有些吃惊地问道。何止是麻烦呀，石某这次呀差点真的小命不保了哟。石坤一见韩立二人呢，神色先为之一松，随之又苦笑了起来。他身形一个晃动，人就默然到了韩立和刘水儿的面前。难道石道友当初没有甩开那些凶虫吗？韩立缓缓地问道。他记得很清楚啊，当初追逐大汉而去的那一对凶虫呢，正是和追在他身后的一般银巢虫啊。若不是强行的杀尽干净了，的确很难摆脱掉的。那些凶虫虽然难缠，但是啊，我施展家师传授的一种秘术，他们还不至于让我如此狼狈。哎，我在路上啊，碰到了血吼族的人，被他们足足追杀了大半个月之久啊，这才最终逃得性命的。大汉呢，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什么？血吼族？就是那群只能施展冰属性神通，并认为冰属性才是世间一切神通的本源，疯狂仇视修炼其他一切神通的疯子种族吗？刘水儿有些汗然了。哎，不错，就是这群疯子。此族呢，别看实力只是中等而已啊，并且人人都不可理喻，单论个体的战力，丝毫不下于海王角翅这等大族中的高阶存在呀。此族呢，以前只生活在雷鸣大陆的极北之地，因为太过偏僻，很少听说得到过广寒令进入广寒界的。哎呀，没有想到这一次不但进入此界，哼，还让我倒霉的碰上了。石坤恨恨地说道。韩立因为翻阅过相关的典籍，自然他也知道关于血吼族的传闻呢。闻言和刘水儿互望了一眼，只能大叹这大汉的不幸了。以大汉如今的情形呢，自然不适合马上和他二人去破除禁制。于是三个人略一商量之后呢，准备再等上五六天，让这石坤呢恢复一下元气，才正式的开始行动。当然了，韩立也顺口呢将角翅人就和他们相隔数万里之地的事情告诉了石坤。大汉闻言大嘴一咧，有些无语啊。五六日的光景一晃即过，在此期间呢，韩立的傀儡和刘水儿的灵兽一直没有发现另一边幻术下的角翅人有什么异常的举动，仿佛这一根角翅人布下幻术之后就偃旗息鼓了，再也没有任何大的行动了。韩立和刘水儿等人呢，虽然说不知道此族人到底打的是什么鬼主意，但是自然巴不得将此情形的保持到最后，让他们能够顺利的破除禁制，再悄然的离去。于是这一天，三个人遁光无声无息的从地面上一飞而起，直奔禁制处潜然而去。片刻的功夫之后呢，三道遁光就再次的出现在了那团白色光霞的附近处。韩立三人身影显现而出，然后身形略模糊之下就诡异的一再分开，呈巨大的三角状悬浮在了下方禁制的边缘上空。想必破除的步骤两位道友都已经熟记在心了吧。下方禁制以太清光为主，共分为三大层十一小虫，一虫比一虫厉害三分，必须一口气儿全部破开，否则 只要在其中一重禁制上受挫，行动略缓的话，前边已经破除禁制，马上就会恢复如初，导致前功尽弃的。当日段前辈尚未进阶圣族，就可依仗惊人的防御和强大的肉身，一口气呢破掉过前七重的禁制。而我们三人联手，并且有元慈之光克制太乙青光的话，理论上应该足够破开全部十一重的。不过这只是家师的推断，具体如何只有到时候才知道啊，故而呢二位道友仍然需要加倍的小心呢。刘水儿望了韩立和石坤一眼，神情肃然地说道，显然破除禁制之事仍然呢是以此女为主的。韩立听完刘水儿之言，不禁笑了一笑，并反问地说道，我和石道友都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来到此地的，自然会竭尽全力，不会让其功亏一篑的。但是当日我二位前辈当初的约定，柳仙子和石道友应该都清楚得很吧。韩兄放心，我二人也得到过师尊的承诺，除了那几样家师和段前辈需要的东西之外呢，其余发现的宝物全看各自的造化了，绝不会另加讨要的。韩立听到此话，露出了满意之色，点了点头，看到石坤呢在一旁听了也是哈哈一笑，点头称是。下面呢刘水儿见韩立和石坤没有其他话语要说之后呢，就单手往储桌上一拍，结果呀五色光芒一闪，一件艳丽异常的小伞出现在了手中。此伞呢不过半尺来长，五光十色，惹眼至极呀。石坤似乎认得此宝，神色为之一动，刘水儿凝重地将此伞往空中一抛，顿时呢此宝化为了一团五色灵光，往高处疾驶而去，几个闪动过后就在高处消失得无影无踪。片刻之后呢，一片五色光霞从虚空一散而下呀，将方圆十余里全都照在了其下。在霞光中啊，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符文若隐若现，随之狂闪几下之后就此溃散不见了。随之呢整片光霞同样的透明模糊了起来，最终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韩立双目一眯之下，神力一扫而出，结果呢刚一飞到光霞消失的界限处啊，就立刻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反弹而回，这一方天地全被那五色小伞所化的禁制封闭了起来。但就是这样，刘水儿呢还未曾罢手啊，身上光芒一闪，又有十几杆金光灿灿的阵旗从身上一飞而出，每一杆呢都精致异常，表面明印着厚厚的阵旗符文。他们一阵盘旋飞舞之后，就纷纷的化为了金芒，没入了四周的虚空中。顿时啊，十几道金色的光柱是冲天而起啊，又一闪隐匿不见了。另外一股陌生波动浮现而出，但是若有若无，是微弱异常啊。见此情形呢，刘水儿却心中一松，并笑着给韩立二人解释道，这件碧空伞是家师的一件得意至宝，可以遮蔽我等破除禁制的灵压波动，另外一套阵旗组成的金都禁灵阵，这个则是家师专门为此行炼制的一件纯防御的阵旗，即使圣阶初期存在攻击此套法阵，也可抵挡一时半刻的。好啊，既然柳仙子如此做了，那石某也布置一些小东西吧。石坤目光一闪之下低笑地说道，随后呢大汉一张口，竟然从口中呢喷出了十几团灰光出来，每团灰光中赫然是一只灰色的圆环，总共十三只，围着大汉一阵嗡鸣过后，就同样一晃的诡异的消失了。阴魄子母环，段前辈竟然将这套至宝交给了师兄了。刘水儿一眼认出了紫环，目光为之一缩，这套紫环别的功效没有啊，却可专伤人的魂魄元神，不提防之下就是圣族也可重伤的， 正好作为仙子所不禁制的补充手段呢。石坤不动声色地说道，也好啊，如此的话，那些角翅族真的过来捣乱，我等这些手段呢，也足以抵挡一阵了。刘水儿默然了片刻之后，口气变得平静了起来。韩立眼中呢，闪过了一丝沉吟，但是随之摸了摸下巴，淡淡地说道，这既然二位道友都已经准备好了后手，那我们马上开始破除禁制吧。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的行动越快越好，省得是夜长梦多呀。是啊，韩兄之言很有道理。我说六仙子，咱们现在就动手吧。啊，石坤嘿嘿一笑，连声赞同啊。好吧，既然二位道友都已经准备好了，小妹这边自然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刘水儿轻声一笑，接着呢，此女是单手一晃，手指之间蓦然多出了另外一杆灰色的小幡。这幡旗表面灰蒙蒙的，竟然有原磁神光隐隐的泛出。斗篷女子呢，将手中的小幡往身前一抛，单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呀。轰的一声过后，灰色光轮一下子从背后浮现而出，中间的符文呢，微微一转之下，光霞纷纷的翻滚涌动。那杆灰色的小幡一下子与之辉映一般的颤抖了起来，并发出了滴滴的嗡鸣之声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还人修仙传》第1098回。《修仙传》第1098回。一见刘水儿激发起了原磁神光，韩立和石坤呢互相看了一眼之后，同样施法起来。这一次呀，石坤体表辉光大放之下，这袍袖一抖，竟然也有一块令牌状的宝物飞了出来。此令牌呢，同样是灰暗异常，但是前后两面各印着圆光两个上古文字。令牌徐徐一转之下，体表狂胀竟化为了胀许般巨大呀。大汉呢，随之毫不犹豫的单手一伸，五指一分的按在了令牌的背面上。五指灵光一闪，令牌顿时辉光大放，体表的两个古文更是变得刺目耀眼起来呀。至于大汉本身，体表灰色光霞翻滚云转呐，原磁神光声势惊人。这个时候的韩立也已经将漆黑如墨的手掌从袖口中一探而出，神色一动的五指为之微微一屈，一座寸许高的迷你山峰就一下子在手心中诡异的浮现，正是的已经被炼制过的原磁极山。几乎不用韩立催动什么法诀，此山呢就自行的一飞而出。一晃之下，小山立刻巨大化起来，化为了十余丈之巨。山峰的表面的银纹一亮，顿时一层层的灰色的光浪是一泛而起啊。几乎同一时间，女子背后的灰色光轮一震之下，一道灰色光柱一闪射出啊，击在了近在咫尺的幡旗之上。顿时呢，灰色小幡一震，幡面为之一展呐，密密麻麻的符文浮现而出，一道更加粗大的光柱从幡上一喷而出啊。石坤呢，身前巨大的令牌光芒一阵流转的，一蓬蓬灰丝呢从令牌一面是激射而出。韩立则面无表情的一催法诀，单手一点黑色的山峰，原磁极山呢是滴溜溜一转之下，一片片灰色的光浪从底部呢是滚滚而出啊。三种原磁之力在下方瞬间呢融为了一体，竟化为了一个直径超过十丈的巨型的符文。在刘水儿主导之下，巨型的符文通体呢是灰霞翻滚，只是一闪就立刻没入到了下方的白霞之中，一声低沉的巨响传出啊，白霞青光略交织，看似缓缓转动的白霞竟仿佛一桶急迫的薄纸一般的， 被符文轻易的一撕而破，化为点点灵光消失不见了。但是白霞下方的又浮现出了另外一层淡青色的光幕出来，巨大的符文呢丝毫迟疑没有的继续的坠落，又狠狠的砸在了青光上。但是这一次呢无声无息，灰色符文和青光刚一接触，光幕竟只是一闪的蓦然消失，仿佛被一下子吞噬掉了一般。巨型符文再次一坠，下方却马上无数根交织闪烁的赤红的金丝密密麻麻，仿佛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一般的。这一次符文还未接触到此种的禁制，那丝网就先是红光一闪，一片片赤红的云霞呢滚滚冒出，往上方一拖而起，符文正好一头扎进了红云之中，和刚才的情形是截然相反的。一阵阵风雷般的爆鸣是连绵响起，巨型符文辉光大放之下，红云沸腾般的翻滚了起来，最终呢被辉光一扫而空。而下方的那些赤红的金丝被辉光一照之下，如同阳春融雪一般的迅速的溶解消失，符文光芒一脸，继续的急坠而下，冲击第四重禁制而去。只是原慈神光所化的符文比起开始之时光芒似乎暗淡了一些，禁制前几重破除的如此的轻易，让韩立都感到有些意外啊。原本三个人呢最为忌惮的是太乙青光，因为被原慈神光克制的原因呢一开始就失去了效用，并未曾出现直接阻挡着符文的冲击，这也是能够这般轻易的破掉前几重禁制的根本的原因呢。转眼之间呢，在韩立亲眼目睹之下，原慈神光凝聚的巨型的符文一连冲破了九重形态截然不同的禁制，但是此刻的巨型符文呢也终于威能几乎消耗一空，一声低沉的哀鸣过后，表面骤然裂开了无数道纤细的裂纹，就要寸寸的溃散消失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二位道友还在等什么？还不赶快准备最后一击？流水儿蓦然一声娇叱，随着那身后灰色光轮飞射而出，化为了一道粗大的光柱，没入即将破碎的符文之中。符文表面的裂纹呢，竟然在此一瞬之间呢，弥合如初呢，并重新的光芒大放，再次气势汹汹的一卷而下。韩立和石坤呢，也同样的分别施法，一个巨大的令牌被轻轻一拍，仿佛弩箭一般的击射而下呀，一个黑色的山峰被手指一点之下无声的压下呀，二者一前一后化为了两团巨大的辉光，仿佛两颗灰色的流星一般急坠而下。第十重禁制赫然是一层深黄色沙粒组成的沙幕，灰色符文刚一接触此沙幕的瞬间呢，通体一顿，在韩立临目注视之下，原本一直被原慈神光压制的太乙神光呢，在附近密密麻麻的再次浮现而出。此光终于在符文原慈之力大减之后，再次显现威能起来，随之呢往上面一斩而过，巨型符文顿时是一声闷响啊，化为了无数的碎片爆裂开来，灰蒙蒙的霞光一阵激荡之下，却硬生生的将那些太乙青光所化透明的虚影一下子冲散了多半。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巨大的令牌和黑色的山峰所化灰色的光球也气势汹汹的一砸而下，轰隆隆两声过后啊，残余的太乙青光呢虽然说勉强的想要抵挡一二，但是却犹如螳臂挡车，被二者一击而散，硬生生地击在了下方的沙幕之上。这些黄澄澄的沙粒是一阵晃动啊，随之呢每颗沙粒一瞬间就幻化成了拳头般大小，拼命地 往两件异宝上狂涌而至，想将巨大令牌连同山峰一同呢是挤压碎裂。这些黄色沙粒显然是一件来头不小的东西啊，若是普通宝物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挡如此巨力的冲击。但是无论含泪的原磁极山还是那件灰色的令牌，也是蕴含原磁之力的至宝啊。在这些沙粒的挤压之下，虽然说呢光霞为之一松，但是光芒却更加的耀眼了起来。沙粒纵然说神妙万分，但是呢一挤进这灰色光霞内，却重若千斤一般的没有办法向前分毫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原磁极山表面银色符文和巨大的令牌上古文同时狂闪几下，威能呢才真正的显现而出啊。只见山峰表面银色符文幻化浮出，围着黑色的山峰飞快的一转之下，幻化出了数个直径丈许的黑洞，里面灰蒙蒙的光霞旋转卷出，一股股巨大的吸力凭空现出，附近的那些黄色沙粒被灰光一卷，无法自主的滴溜溜一转，就重新的恢复了原先的体型，往这些黑洞中是狂涌而入。附近的巨大的沙粒一下子被清空了大片出来呀，巨大的令牌呢在表面呢古文闪动后却一震，一道粗大的灰芒从顶端激射而出，光芒一闪，以令牌为柄，原磁神光为刃，竟直接现出了一口七八丈之巨的灰色的光剑。这剑芒一扫之下呀，顿时呢附近虚空呢是一阵扭曲晃动，四周巨型沙粒纷纷的碎裂溃散，这光剑的威能竟然厉害如此呀。黄色沙粒虽然数量以百万计算，但是在两件异宝一同大展神威之下，大半的都被原磁极山一收而走，小半则被光剑是震碎消失。第十重禁制终于被强行破开，最终一重禁制显现而出，一副青色光幕组成的巨型的画卷从下方浮现而出。画卷中啊，青山苍翠，无数灵禽盘旋其中，大大小小的重叠一起，仿佛无穷无尽一般。与此同时呢，画卷中最高大的一座青色山峰光芒一闪，一团团灵光遍布整幅画卷，爆裂而开，五颜六色的鸟影在青光中竟活了过来，或双翅展动，或扬尽长鸣啊，纷纷的从画卷中一冲而出。这些灵禽呢，有的张口喷出了一团团赤红的火球，有的双翅一扇，白色的风刃激射而出，还有的呢是双爪啊，雷鸣声响，一道道银色的电弧从爪子上弹射而出，密密麻麻的攻击一时之间如同开闸的大坝一般呢，从下方铺天盖地的涌出。除此之外，那青色山峰闪动的光芒更化为了一根根肉眼没有办法看到的虚影，先一步冲黑色山峰和灰色光剑是激射而至。这些太乙青光的数量之多，远非前面几重禁制可比的。原磁极光和光剑在这些虚影一冲之下，灰色光剑呢竟一下子暗淡了许多，隐隐的反被克制的样子啊。太乙青山，韩立不禁反喜起来，几乎呢不用任何判断就立刻知道那画卷中闪动的山峰就是他梦寐以求之物啊。不过此山显然已经被当作一种主材料炼制成了画卷的一部分，并借助整幅画卷的增幅之力，威能之大似乎远超预料啊。他心中如此想着，那口灰色的光剑已经在石坤的一声大喝之下，光芒复盛的冲下方一展而去啊。剑芒所过之处，那些火球风刃等攻击就如同冰雪一般的呢就消融不见，直接斩在了画卷中浮现的鸟群中。剑光一闪，数以百计的鸟影立刻被一斩而灭，但是更多的鸟影却身形一动， 化为了一团团五色光焰，冲着光剑是狂扑而去啊。轰隆的巨响接连响起，开头小半光团均被这剑芒硬生生的给弹灭了，但是更多五色的光焰一爆而上之后呢，巨大的光剑终于没有办法抵挡光芒一脸，重新还原成了令牌状，并哀鸣一声，被光焰一卷之下往下方的画卷中是一坠而下呀。其余的五色光焰则声势一盛，继续的向空中的山峰滚滚而去。韩烈心中一凛，不及多想之下，单手一掐诀，冲下方的原慈极山凝重的一点指，山峰钟鸣般的闷响传出啊，体积呢在辉光中再次的狂胀了起来，只是几个闪动就在灰霞中化为了数百丈之巨，表面浮现出了无数的银色的符文，并夹带着一波波黑色光浪一砸而下。虽然说刚才的巨剑威能惊人，犀利异常啊，但是单论原磁神光的数量，却根本没有办法和巨大化的原磁极山相比。下方冲上来的五色光焰，在山峰泰山压顶般的一压之下，尚未接触此山的，就纷纷的被灰色光浪一压而灭，化为了无形啊。巨大山峰气势汹汹的继续一坠，眼看着就要砸到了画卷上。就在这个时候，画卷中啊，青色山峰是一声长鸣，卷中原本影印着其他的景物，无论是灵鸟、花草、虫木，突然化为了淡青色灵光，齐往山峰中狂涌而入。转眼之间呢，山峰通体变得翠绿欲滴了，并从画卷中缓缓冒出，并且通体一阵之下放出了青芒，竟一凝化为了一根根的碧丝。太乙青光被此山一催之下，终于呢在虚空直接现形而出，并交织闪烁之下化为了一层层的碧网，往空中激射而去。灰色光浪和碧色光网瞬间的功夫呢，就撞击到了一起，竟然发出了仿佛金属摩擦一般的诡异的尖鸣之声啊。二座山峰同时巨颤呢，竟在虚空中一时僵持不下。韩立见此情形，双目一眯，体内灵力呢一阵飞快的流转呢，就打算呢狂注入原磁极山，让其威能大增啊。但就在这个时候，高空中却忽然一声声霹雳传出啊，随之呢一道道碗口粗的灰色的闪电从空中是狂掉而下，恶狠狠地击在了壁网之上，竟是这太乙青光所化巨网劈得光芒乱晃不已啊。韩烈心中一喜，目光一扫之下，立刻他就看清楚了，那一道道灰色的闪电竟然是这刘舍儿身前的那杆番旗中坠落而下的。此女呢眼见到了最后一重禁制，单凭韩烈和时空二人那根本没有办法轻易的拿下，之后终于也催动了自己身前的宝物来助一臂之力了。不过那青色的山峰也真是了得呀，明明放出了太乙青光根本不敌那原磁极山和灰色闪电的合击之力，但是呢却从山峰上不停地放出了一根根的碧丝，不停弥补着有些溃散的大网，竟然只是大处下风，却没有啊让磁网马上溃散消失。如此一来，韩立二人纵然能大占上风，却无法马上真的破掉的第十一重禁制，而时间略一耽搁，前面被破除的禁制就会恢复如初了，到时候那可就有大麻烦了呀。韩立和刘水儿呢自然都知道这个道理的，均都开始是狂催宝物，但是任凭灰色的光浪和闪电狂风暴雨般的猛攻啊，下方的壁网在太乙青山的继续支撑下却展现难以置信的韧性，总差那么最后一点儿，就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击溃其抵挡。韩林二人呢脸色微变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石坤却突然又有所举动了。只见大汉猛然一吸气，身形一下子巨大化起来，化为了数丈高啊， 两只巨手猛然一握拳呢，在胸前狠狠地互击了一下，身上呢立刻是挥光大放。随之就见他两条手臂啊略一挥动，密密麻麻的拳影立刻在身前浮现而出，一阵之下呢，皆都化为了一颗颗灰色的光球，是狂击而下。这些原磁神光凝聚而成的光团一加入攻击中，终于成了压垮臂网的最后的一根稻草了。原本在原磁极山和灰色闪电之力下堪堪而威的光网，最终呢一声闷响过后，在三种原磁之力合击之下，化为了点点灵光，溃散消失了。灰色光霞、闪电、光球一涌而下之后，均都击在了青色山峰和下方的画卷上，顿时呢整幅画卷一阵青光闪动，爆发了连绵的闷响过后呢，开始寸寸的碎裂而开，最终呢同样一闪消失了，第一重禁制溃散瓦解了。而下方虚空中的画卷早已消失不见，立刻呢显露出了一个巨大的孔洞，直径足有十余丈啊，诡异的浮现在半空中，边缘处散发着乳白色的淡淡的光芒出来，显然是一处入口之地。不过韩立的目光啊却并没有像流水儿二人一般用火热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孔洞，而是目光一凝之下直接盯着另外一物，那正是三人联手一击之下仍然悬浮在洞口上方的那座青色小山了。失去了那画卷的增幅之力，此刻的太乙青山呢不过丈许高大，体表青光也暗淡至极了，颇有一些摇摇欲坠的样子了。韩立神色微微一动，突然手臂一抬，冲下方的原磁极山一点呢，顿时呢黑色山峰一个晃动，就一下子在远处虚空中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呢，青色小山上空是波动一起，原磁极山庞大的身躯一下子浮现而出，底部光芒一闪过后，顿时一片灰色的光霞一卷而下，将青色的小山照在了其中。太乙青山呢一声哀鸣啊，体表的青光一阵乱晃，接力的呢想抵挡原磁神光之力，但是明显已经元气损伤的此山呢又如何能够抵挡韩立全力一催的原磁极山之力。灰色光霞中蓦然浮现出了一枚枚的淡银色的符文，围着青山只是一闪，就如复古之躯一般的一贴而上。太乙青山一声无奈的低鸣之后啊，就在无数符文包裹中的卷向了原磁极山底部。那青光一闪消失不见，被原磁极山射进了山腹之中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99回。